是浸过水的 flooding 啊，那个泥巴满地都是，用了一天的时间在整理那个地方。很快呢，到大概是中午三点四点钟之后再把它清理好了。那当天晚上呢，那位布道家就来了，讲到坐满了人，有位姐妹起来就唱这首诗歌，充满我背。当时我听的有点不对，她唱的调不准。我呢当时是读音乐的，那听得不准了，耳朵非常非常难过，心里面难过，说耳朵也难过。我讲怎么回事呢，就开不到会找个人唱这样的歌，心里好不太高兴。当时他在唱的时候呢， Fill my cup Lord, Fill my cup Lord, 我们感觉呢有种的力量从来没有感觉得到的。他从心里面唱出来这首诗歌，求神这个时候充满他的心灵。整个会场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在笑，这个人怎么会唱歌，没在笑了，很严肃。这个的时候呢，感觉到圣灵的同在，透过一个人从心里面唱的诗歌，还没讲到之前已经感动了会众的心。这给我很大的提醒，人是有限的，我们的器皿都是不是那么干净的，都有缺点的，但是当我们从心里唱出来的时候呢，那种感染力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做得到的。今天早上诗班唱了这首歌之后，大家有拍掌，我感受到你们的心里面有一种回应，不定说他们唱的是顶级的水平，当然唱得非常好，你们诗班比我上次来的时候唱得好得多了。下次来那个纽约那个 Carnegie 要表演了，但是呢从心里面唱出来的诗歌，那种的感染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对我来说，在侍奉当中呢，神会用我们不完全的器皿，他使用我们不是那么成熟那种灵敏，但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呢，他就会使用。今天是母亲节，在座有没有人没有母亲的举手？没有母亲的，从来没有的。没有吧，每个人有母亲的吧，每个人有。今天跟你们讲一个母亲的奉献，这个奉献呢也成为社会教会国家的贡献。我盼望每位母亲父亲也有这种的愿望。那么首先跟你们讲两个高材生的故事好吧，你们都喜欢听故事吧，听到就听故事呢有兴趣对不对啊？这位高材生呢，妈妈对他的期望非常高，他读中学的时候读很多这个 Advanced Placement AP Courses， 晚上读书读到两三点钟还没有起啊，还不能够睡觉啊。母亲对他的压力非常大，常常说你要把书读好，将来进到名校啊，好好的找份好的职业等等。后来真的毕业了，到外面读大学。最近他爸爸跟我说，他说牧师啊，我的女儿读完书呢绝对不会回到我们这个教会来，心里非常难过。他说我女儿读完书之后呢，大学毕业之后绝对不会回这个教会。这爸爸是执事会的主席啊。另外一位高材生也是读书非常之好，读中学的时候呢面对很多的困难。什么困难呢？不是读书的困难，他成绩都是优级的，是信仰方面跟他读书方面有的冲突所带来的挣扎。他中学的时候就跟我聊过，他有问题呢，妈妈就说我不能够回答你的问题，你找牧师吧，就找我了。他问些问题呢，神学生不一定会问的。他思考很多的问题，他说我在课堂里面跟同学辩论，跟老师辩论，妈妈说怎么可以啊，你成绩可能受影响啊，跟老师辩论。 他说没关系，我还是 A 的，每一科都是 A 的。当他读完之后，就到美国的 Johns Hopkins 那边读书了，非常好的大学。他的意愿是什么呢？他说将来我做个儿科的医生，好的基督徒儿科的医生。儿科医生多了，好的基督徒儿科医生呢并不多。他一直把他的信仰跟他的学习跟他生活连在一起。谁的影响呢？妈妈的影响。两位都是高材生，神将来怎么使用他们呢？我们还不知道，但是看到很明显的，其中一位因为妈妈那种的心智，使到这个孩子有一天对这个社会、对教会、对神的国度是有贡献的。请大家打开《撒母耳记》前，《撒母耳记》前书，就是第一章、第二章那边，你们把那个圣经打开，我们一直会看这些的经文的。撒母耳记前上这个所讲那个故事呢，大家大概都听过，自己也读过。第一章讲到有个女人名叫哈拿，哈拿有个非常愉快的婚姻生活吧，但可惜她没有孩子。在当时的社会来说呢，没有孩子是一种的羞辱啊，好像生活当中、家庭当中有点不完美的地方，所以很想呢得到个孩子。说第一章第十一节，他在神面前有个祈求，他说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个儿子。他心里面有这个心愿，我有个孩子就好了，我有个孩子就好了，这是个心愿。按照他的常理呢，不能够生育。在社会里面呢，可能别人觉得这个人有点怪怪的，怎么没有孩子呢？不正常，不理想，有孩子就好了，有孩子就好了。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他没有跟别人讲，他有这个心愿，不能够跟别人讲，但在神面前呢，他有这种的自由，倾心吐意，我心里面这个需要，主啊，我愿你知道我这个心愿。每个母亲希望有个孩子是正常的，是个正常的心愿。为什么有这个孩子呢？这可能那分别就很大，那个动机是什么呢？分别可能很大，这个需要是一样的，一样的。我们看到哈拿跟神的关系应该是相当密切的，别人都不能够听他讲这句话，他也不方便跟别人讲这个心愿，但是他来到神面前，他说我可以尽情的把我的需要向神讲得清楚，主啊，求你赐我个儿子，主啊，求你眷顾我，不要忘记我的需要。我们中国人希望有孩子的时候呢，以后年老的时候他会帮我们忙，对，我们中国人说什么养儿防老，但这个概念呢可能在现在的社会也不一定行得通。我们有朋友他的女儿八岁的时候，妈妈就跟他说 Serena 你好好读书啊，将来可以养妈妈。 Serena 怎么说呢？八岁的女儿，她说妈妈我不需要养你，政府养你。 八岁的小孩子，他说我不会养你，政府养你。当然妈妈非常失望啦，啊，这个小孩子们小呢已经这样看法了。现在没有孩子，对面的愿望是什么呢？没有这个孩子，为了什么呢？十一节怎么说呢？第一章，我必使他终生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个愿望跟承诺呢是连在一起的。他说，神啊，我真的需要一个儿子，你赐给我儿子吧。为什么要这个儿子呢？我要使他终生归耶和华，不是为我，不是为我们家庭，是为你。神会听这种的祷告吗？你们认为呢？当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祈求是为神的缘故的话呢，他会不会听我们祷告呢？肯定会的。你看到第一章第十七节，以利的祭司当时跟哈拿说这句话，是从神那边的应许，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你所求的，允准你向你所求的。神听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神顾念哈拿，因为哈拿的动机不是为自己，他是为神有这个要求。所以当时以利讲这句话呢，他知道神会答应这个祷告的，以色列的神会允准你向他所求的。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祷告，多少个祷告是为自己的好处，为自己的方便，为自己的需要呢？还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把它放在首位，其他的问题就慢慢得到解决了。我发觉这个不容易学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的需要是紧迫的，神啊，现在我需要你解决我的问题，神啊，你现在帮忙我突破我那个困难。没想到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你的困难算什么呢？他呢创造这个世界，他不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吗？他创造生命，不能够把生命赐给我们做父母的吗？他肯定有这种能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以他为我们首要那种的目的，所以我们都打祷告呢，神都好像听不到一样。哈拿有这个祷告，神也允许他了。他当时离开的时候，脸上不带愁容了。他就按着信心来接受这种的应许，还没有怀孕啊，当时。但是听到祭司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觉得神会听他的祷告，脸上就没愁容了，没愁容了，回家去了。看看第二十节。19节到20节，吃着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他的家里面去。以利加拿就是他的丈夫和其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哪里求来的。我们中间没有的名字除了萧蒙是撒母耳是吗？有谁是撒母耳？哦，是 Samuel 的牧师，对，牧师是撒母耳，从神来的，从神来的撒母耳哈，神赐给我们的。所以当时呢，神就答应了他这个祷告。答应之后呢，哈拿有没有忘记待在神面前那个承诺呢？看看第21节之后所讲的。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端了奶， 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哪里。他在神面前有这个承诺，现在还没有时候把撒母耳带到圣殿里面去。他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带上这到耶和华的殿当中去。她丈夫也同意这个做法。到了24节，我们看到孩子断了奶之后，她带这个撒母耳到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3只公牛，一依法西面，一皮带酒。那个时候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哪里敬拜耶和华。跟哈拿既然有这个心智，他也要承诺，当时履行他当时在神面前那个承诺。孩子断了奶之后还小，那个时候几岁，他就把撒母耳带到圣殿去，还带着公牛，还是其他的礼物。为什么呢？按照旧约那个规矩呢，他在神面前有个感恩的表示。当然牛酒这些东西都平安祭，平安祭是感恩的祭，神既然答应我了，我应该有这种表示。这表示什么呢？献上当时律法要求下的礼物。这要求不是多，他只预备了3只牛这么多。因为孩子还小呢，当时只献了只牛，留下2只以后再奉献给神。这给我们一个非常的好的提醒，我们在神面前求很多东西，但是什么时候向神表示感谢呢？不多。那你感谢这个礼物有没有哈拿那种那么重的礼物呢？一般都是没有。同时这个礼物不能够代替撒母耳的奉献，留意这点。哈拿没有说我带着牛来了，酒了，什么东西都带了，撒母耳我拿回来还可以吗？不可以。奉献给神，我们的侍奉等等，是真的表示真正的侍奉是生命的侍奉，真正的奉献是生命的奉献。是罗马书第12章，大家都很熟悉了。保罗说，我们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将什么献上呢？公牛啦，公羊啦，还是什么？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哈拿没有忘记他在神面前那个承诺。我们一般来说呢，做承诺很容易，履行承诺呢就非常困难。我身为牧师，很多时候为弟兄姐妹举行婚礼，在婚礼上面有个程序，大家都记得啦，彼此有个承诺，对不对？承诺讲的时候讲得很大声，讲得很喜乐，我怎么会照顾你啦，不论是生死啦等等，病啦痛啊健康等等啦，还是爱你啊照顾你等等，讲得很轻松，对不对？结婚一年之后呢，开始有点问题了。结婚10年后呢，当初的承诺都忘记了。我们容易忘记我们在神面前那个承诺，有的时候我们否认我们曾经做过的承诺，有的时候我们把那个承诺重新来解释，我当初这样讲，其实呢我的意思是这样。你们会不会啊？我都会的。不愿意履行的承诺的时候，我们这个解释掉了，神啊，我当初虽然讲不算数，现在我的意思这样。这个撒母耳当初我以为可以送给你，现在我觉得呢这个礼物可以代替他了。没有，礼物还是献上，撒母耳还留在圣殿里面服侍神。哈拿当然尽他母亲的责任，在孩子需要他的时候还留在家里面照顾他。 他知道有一天这个孩子不在家里，因为这个孩子属于神。照顾孩子是我的责任，孩子的拥有权不在我身上，他是属于神。我相信他应该好好的每天为小撒母耳祷告。圣经说的，他也为撒母耳预备一件的外袍，每年一次，第二章十九节。把撒母耳放在圣殿之后，他还常常常常看望他，每年呢为他做一件的小袍，穿在细麻布的以弗德上。有时候我在想啊，这个哈拿还没到圣殿看撒母耳之前，在缝那个小袍，当时没有，到外面买的东西都自己做的，一面缝的时候心里面的感觉怎么样？他何等盼望这个小撒母耳就在我身旁，量量那个身啊怎么样？没有啊，他知道这个撒母耳是属于神的。这个撒母耳在圣殿里面穿着祭司穿那种的细麻布的衣服，在细麻布的衣服外面呢给他披上一个小袍。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撒母耳当时呢还没做祭司，他这个在 intern 吧，小孩子，他的心智呢已经个祭司，每天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妈妈为他做个小袍，这小袍象征外面那种的工作。其实我们每个人呢应该就好像撒母耳那种的生命一样，外面呢穿的衣服可能不一样，里面呢是细麻布的以弗德。如果我们每个父亲母亲都希望我们的儿女都是祭司的话呢，我们培养他们那种的方法途径都不一样。很多时候忘记了我们都是祭司，对不对？彼得前书讲得很清楚，信徒就是祭司，服侍神的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生命当中都穿着个细麻布的以弗德的，但怎么穿的袍的不一样？有的是医师的袍，有的是工程师的袍，有的是厨师的袍，也有的是牧师的袍。这不是最重要，里面穿什么才是最重要。做父母的有时候忘记了，常常为那孩子们做那个小袍，小学都做了，中学做了，大学都做了，里面呢现在穿什么呢？是不是细麻布所做的以弗德？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祭司的。很多时候做妈妈的只记得呢这个小袍，忘记了里面还有一个细麻布的以弗德。这个孩子不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孩子属于我们的神。这个撒母耳是什么样的人呢？在第二章第二十六节，我们看到这个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我以前常常说了，我们得到神的爱是我们的权利，得到神的喜悦是我们的责任。分清楚吗？得到神的爱是我们的权利，得到神的喜悦是我们的责任。撒母耳渐渐长大的时候呢，看到耶和华与人越发的喜爱他，他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小孩子长大之后不是为自己而活，他从小就被训练了，这个人是属于神的，那种生命自然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刚才我开始的时候讲得清楚吧，我们那个奉献可变成一个贡献，不愿意奉献的时候永远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影响范围非常的狭窄。 我们稍微看看这个小撒母耳小的时候有什么素质使到别人知道神喜爱他呢？我们英文叫做 likable person。有人你看到觉得很喜欢他的，有人看到就要避免他了。不同的人就都一样，是吗？很多是主观的，但是慢慢的客观的吃掉的。我看到他小的时候呢，非常受教，很容易听别人的吩咐，以利怎么吩咐他，他照样来行，非常非常敏感别人的需要。当时呢，我们记得那个故事了。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个声音叫他撒母耳，撒母耳。他以为以利叫他，后来就叫做神叫他啊。所以以利叫他，半夜他还要起来啊。以利叫我起来服侍他了，他就是那种的人。同时，神刚才讲过些对以利家不利的话语，他听到了。听到神呢，会对以利家有个惩罚。谢谢谢谢，这位姐妹非常敏感别人的需要。所以当时听到神讲得很清楚了，以利家做了些错事，神的责罚会临到这一家。撒母耳听到这个消息了，清早的时候以利就问他，撒母耳，神跟你讲什么？他要讲吗？他不敢讲。他讲的时候，以利觉得不好受。这个孩子真敏感别人的感受啊！他如果我坦白的讲呢，你肯定不会接受我讲的这话。他有那种的心，敏感别人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培养儿女的时候呢，有没有培养这种呢？或者自小呢，觉得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儿子，就是个女儿，养成什么呢？世界上他觉得我是最重要的，你们每个人要服侍我。这种人成长的时候呢，朋友是少的，朋友是少的。我们两个孙呢，最近在 Nashville 见到他，老大大概4岁多了，老二就2岁。那老大呢，非常非常不喜欢这个小弟弟，他觉得这个小弟弟来呢，爸爸妈妈常常就留意小弟弟需要，就忘记他了。所以两个人都会讲一句话，就卖卖，什么都是卖啊，我的玩具呢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啊，他呢都是心态啊，觉得自我是中心，我最重要。这次我去呢，我发现有个突破。圣母一早就跟他们做些的早餐的饼，他早起来了，我就给个饼给他吃。他拿了饼之后，他说我还要一个，为什么 Devin 他的弟弟还要一个。我心里面非常是舒服哈、啊，这个小孙呢会想到他弟弟啦，以前都是什么都是卖，什么都是卖，现在他说他拿了个饼，他说还有一个。我说为什么 Devin？ 我们对孩子的训练有没有这种的训练呢？或者呢，给他的印象就是世界上最重要就是他，不会敏感别人的需要呢？师母上次来的，以前来过，也跟你们讲过这个聆听的技巧等等。为什么关怀别人呢？需要聆听别人的需要，听得心声。我发觉呢，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懂得聆听，而是不愿意聆听。有分别吗？不懂得聆听跟不愿意聆听很大的分别。不懂得聆听可以学怎么去聆听，不是难的。不愿意聆听呢，学不了。您可以教导我们的，是心里面的意愿。撒母耳小的时候已经敏感别人的需要，说别人呢很快的肯定他的身份了。第3章第20节我们看到怎么呢？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 别人都知道他的身份是谁，名副其实的祭司，名副其实的士师。很多时候我们是挂名的，对不对？我们做牧师的也要小心，有的说这个牧师并不称职，有牧师的名，没有牧师的工作，没有牧师那种的关怀。当时撒母耳是士师，也是祭司，别人知道耶和华与他同在，别人知道他所做所讲的都不会落空，因为耶和华使用这个人。在职场上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位，不像你是名副其实的那种的公司的资源嘛。更重要的，我们都是主耶稣的见证人，有名无实呢，还是实至名归。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他就说啊，这个人应该是基督徒吧。看到我们的态度，看到我们的作风，看到我们工作的表现，这个人应该是基督徒吧。或者他看到我们说他是基督徒，麻烦了，他这种的态度，他是基督徒，他这种工作表现，他说他是基督徒，挂名的见证人。其实我们中间没有这种的信徒，在外面工作或者教会里面侍奉，一看就看得出来了。我们做执事的，一看就知道这个中心的执事，一看这个中心的部长，一看就知道主任是老师，都是中心的。当时撒母耳，他是常常为他的同胞祷告，为他们献祭，因为他深深有一个感受，就是神是他的依靠，以便以谢，到如今神都帮助我们，他知道神会帮助他直到永远。当撒母耳当士师的时候，国泰民安。我常常这样说呢，一个好的领导人使到我们最好的东西都出来了，不好的领导人把最坏的东西都扬出来了。 A good leader brings out the best of his people. A bad leader brings out the worst. 所以当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岗位的时候，什么岗位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国泰民安，一切都顺利的发展呢，还是因为我在这个地方都乱糟糟的？撒母耳在当士师的时候国泰民安，结果在教会里面承担很多不同的岗位，我们在外面工作也有不同的岗位。我盼望我们这个 CCMC 教会的弟兄姐妹，任何地方去的时候，使到那个地方比以前更好，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比以前更好，因为我在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比以前更好。这个愿望好吗？希望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愿望，不要说因为我来了这个教会就有问题了，不要说因为我来了这个医院就有问题了。我们是主耶稣的见证人，不要令别人失望，不要令别人失望，更不要任神失望。当时呢，我们看到神除了神别人喜爱撒母耳，神也特别的喜爱他，因为神喜欢他那种的心智。我们看到第二章，第十一节讲到撒母耳在以利面前，在耶和华面前侍奉神。跟着十二节呢，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认识耶和华。以利有两个儿子不认识耶和华， 这两个儿子在什么地方工作呢？就圣殿里面工作。在圣殿里面工作，但是不认识耶和华，行为非常的败坏。你们回去自己看一看第二章，讲得很清楚。在圣殿里面侍奉神，却不认识神，有可能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也有可能不认识神的。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所做的，我们的态度是有分别。这边看到父母的影响非常之大。第二章第二十九节讲什么呢？大家一定看看这段经文。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做父母常常要记得，不要把儿子放在最高的位置。我们信主的人，神永远是在最高的位置。所以当时神非常不喜悦以利那种的做法，他明明看到儿子犯错了，也不会改他们那种的行为，因为他尊重儿子，觉得儿子的信念是最重要的，对这个儿子甚至是千依百顺。但是撒母耳呢不同，他是忠心的祭司，他认识神，他按照神的心意行事的。二章三十五节讲得很清楚，神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撒母耳对神的心志是肯定的，他把神放在这个最重要的位置。他的母亲呢，很早呢已经看得清楚，神是最重要的，我的儿子是服侍神的，不是神来服侍他。为这个缘故呢，神非常喜爱撒母耳这个人，圣经说他是神与他同在。如果他的母亲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会放下来的。圣经说了，神与他同在。我们做父母的很多时候希望我永远跟我们的孩子同在，为什么？照顾他啦，保护他啦，带领他啦。但是做父母不能够永远与我们的孩子同在，我们尝试，但是有一天呢，孩子也不要我们与跟他同在，对不对？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到十几岁呢，出门的时候他要跟我们离得远远的，不要别人看到啊，那都是我的爸爸妈妈，他要自己的自立啊，我自己可以搞定自己的东西啊，不需要你们来。我们知道爸爸妈妈有时候呢照顾孩子，我们中国国内也有啊，考试的时候爸爸妈妈煮饭去到那个考试场给他吃。最近我们看到一幅图画，好像 Cathy 寄给我看的，这个印度考试的时候呢，那张图片看到爸爸妈妈爬在窗口那边就看他的儿子们，那个窗口都满了，爸爸妈妈爬上去的，孩子们考试，爸爸妈妈在看，为什么？我要与你同在。但是孩子有一天都会离开的，谁可以永远与他同在呢？不是我们。我大儿子16岁的时候进大学，我们非常担心，我们当时还是宣教士回香港，我们的意愿就是留在我们身旁好好照顾他，保护他，教导他。但是他坚持要进学校去，我们没办法，当时我们交在神的手里，我们知道他是认识神的人，我们可以放心回香港工作，因为知道神会与他同在。我们有没有这种的信念呢？当孩子离开家的时候，我们为他祝福，神与你同在。他了解这个真理吗？他知道神会与他同在吗？常常带领他，保护他，照顾他吗？以马内利就是这个意思。做爸爸妈妈对儿子对女儿那种的祷告是什么？你也可以说愿神与你同在，你可以放心了，
这个神的智慧远远超过你的智慧，这个神的能力远远超过你的能力，他的保护比你更好更安全。撒母耳小的时候已经听过神的话了，他一生的遵从神的命令来做事的。神说过一句话，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母亲是尊重神的，以利是尊重儿子的，结果完全不一样。我们一位的认识一位的弟兄姐妹，一对夫妇，他大儿子到那个 Berkeley 念书，Berkeley 是非常好的加州的大学，爸爸妈妈希望他以后长大可以找到份的好的职业。后来他读了一年两年之后，他跟爸爸妈妈说，我有个心要服侍神。妈妈开始紧张了，做穷传道不行不行，他想到服侍神就是做穷传道。他说，我这么多的时间栽培你，进了这么好的学校，你有心服侍神，神经是不是有问题啊？这孩子跟他谈之后慢慢的了解了，他说，我这生命是属于神的，我愿意的服侍神，神放在什么岗位上面我还愿意，可能有一天神呼召我做牧师，做牧师不是坏事啊。有多少人的愿望，他你们的儿女将来有一个是做牧师的，我不要你们举手可能会尴尬啊。很多教会在这找牧师，好的牧师，好的牧师从哪来呢？哎呀，希望神怜悯我们，从别的地方送一个过来。会不会中间呢，有的人的孩子有一天会做牧师，好的牧师。我希望我们中间做父母的有这种意愿。这个孩子读完 Berkeley 之后，他说，爸爸妈妈，我要留在学校继续服侍，就在这基督徒团契里面继续服侍。因为发现呢，很多时候那个大专团契，那个基督徒团契的大部分都是从非基督徒家里面来的。基督徒的儿女到什么地方去了？夜总会那边去了，打球了。教会里面见不到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的青年人，我心里面非常难过。我不知道这里督团契大部分的青年人是不是从非基督家庭来的，玛丽知道吗？应该是吧，
是的，
应该是的。基督徒的儿女呢到什么地方去了？英文堂。那团契有多少人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的儿女有一天到什么地方去了？还在服侍神吗？这位小青年人在 Berkeley 做了一年之后，他跟几个人，跟年轻的牧师到 Santa Barbara 开始职堂。爸爸妈妈现在以他为荣，觉得的生命是值得这样做的，将来怎么不知道，但他的心智清楚的。他的外衣里面是穿着细麻布的衣服的。你的孩子身上有没有细麻衣的衣服的？你自己呢，里面有没有那件细麻衣的衣服的？我们去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透过这个很简单的故事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对我们儿女的希望是什么呢？当然一个成功的医生、成功的老师、成功的工程师都是美好的事，但是我们何等盼望他们里面是穿着细麻布的衣服的。我们的何等盼望我们的每个儿女都是在你面前是忠心的祭司，在不同的岗位上面为你发光， 荣耀你的名。我们在座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不同年龄的弟兄姐妹，主啊，恳求你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跟世界的人是不同的，我们是个祭司的团体，不同的岗位上面，无论在教会里面、社会当中，为你发光，做你的见证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